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十九章。我们感恩，我们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你话语里面的经义，让我们从表面上的意义了解之后，主啊，我们要进一步进到属灵的深度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仅了解经文里面讲什么，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求主让神的话语是一个清洁剂，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美意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次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能够明白婚姻的定义、婚姻的意识、神的美意，以及我们有讨论到小朋友，我们有讨论到像太监一样的，但我们更知道上帝你制造人类，创造人类啊，应该说创造人类是要让他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很感恩哦，我们呢马太福音呢已经快一年了我们真的从第一次的录音一直到现在我可以看到好像是从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去年的七月中旬所以我们已经十一个月了我们很感恩了，我们已经讲了十八章了因为马太福音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如果说真正的要细细的研究的话，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宝藏，也隐藏了许多还没有被发掘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不管说我们发掘什么啦，但是我们最期待的是让我们明白之后呢，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应用在我们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所以我当初要带这个马太福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出一个信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门徒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是某某人的门徒。你可能说 OK， 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拉比，但是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所有老师要带领人的他都有这样子一个目的一个门徒是耶稣的门徒，不是人的门徒因此我们所传讲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讨论我们求主真的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人的意识，乃是神的意识。因此在我们讨论当中呢，我们一定会有圣灵的流动在这个当中。当我们讲是真理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会被火烧起来，你一定会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真正的从神来的，你会被感动，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要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盼望我们所讨论的在马太福音任何的一章当中呢，我们所讨论的不是知识上，不是说刘牧师今天又给我一个新的看见，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这一点一滴的马太福音的每一节，几乎每一个字它可能都有一些隐藏的珍珠宝贝。那我们挖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哇，原来上帝是多么伟大，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快跑跟随他他爱我们，我们愿意把世界上的东西都放下来，我们来追随他，也盼望呢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盼望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请 Alex 弟兄我们请你读马太福音十九章 从第一节一直列到第十五节，谢谢。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阿们。
好，谢谢。我们呢刚刚从马太福音十八章走出来哈，哇，马太福音十八章真的是很精彩哦。那我们总共花了三次才把它讲完哈，因为呢里面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那讨论完了以后呢，耶稣离开，他离开加利利了，又跑到犹大的境界啊，这个约旦河外面。犹大境界就表示说犹大那个时候是西律王。OK， 所以你可以知道了，马上就有人来挑战了。哎，你觉得这个离婚休妻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在犹大境界呢？因为是西律王管辖。那么大家记得哈，施洗约翰就是因为批评西律王，哎，你娶那个女人啊，娶你弟兄的妻子，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被抓起来哈。然后呢，当然你们也知道啊，就是后来就被杀了。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境界了以后呢，很多人还是跟着他。当你一个有能力的，当你一个有讲道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有这么样一个人，你到哪里去，人都很欢迎的，非常欢迎。但是耶稣都把他们通通治好了。那么你要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马太他很有意的，他在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严厉的，你不怜悯人哦，在十八章三十五节讲，你们从心里面，若不是从心里面饶恕弟兄的话，我天父也要像对那个1,000,000两银子，后来被赦免，后来因为不饶恕人，又把他重新关起来。所以他就是说，你们要是不心里饶恕弟兄的话，我天父要这样对待你。讲完了之后呢，马太笔锋一转，耶稣怎么样？对跟着他的人照样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马太他很有意思，就把这些东西又连在一起。为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耶稣是严厉的，虽然耶稣他讲了一个末世预言，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在有生之年呢，要饶恕所有那一些对我们不起的，而且是心里面，而且是真正的饶恕。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真正的饶恕的话，那真的我觉得这个救恩就会离开，就没有了啊。但是你看看马太笔锋一转，马上耶稣继续医治，继续医治，不管你现在这些人是连续人的呢，还是正在努力去连续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心里还有不饶恕。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审判的话， 我相信能够通过他审判的人其实不是太多，但是耶稣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他一直在给恩典，来给我们服侍神的人要有一个看见。我们要讲未来的事情，我们的福音要讲清楚，就是在最终的审判之前，你都还有机会更正你自己。但是你的生命结束之后，对不起，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未知数，你不知道会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会活多久，当然你趁早，越早越好。但是我觉得上帝给人很大的恩典，我们有的人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哪晓得会想到我有一天会60岁，没想到我已经60岁了，我下礼拜就61岁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我里面还没有不饶恕人的地方呢。那我希望没有，我觉得没有，但是要耶稣说了算，所以我要继续的努力。但是我感谢主，耶稣继续医治那些跟随他的人。一些你可能还是跟着他，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饶恕人，可是耶稣还是会医治你。这就是这短短这两节当中我要你看见的一个信息，你继续的跟着耶稣，你会得医治。但我盼望有一天我们完完全全从心里面饶恕那些得罪我的弟兄。好，我们来看第三节。法利赛人他来跟试探耶稣，哇，人为什么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开始就讨论到休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他在讲28节他讲了一个我们男人呢都永远会记得的，他说看见女人动一念，哇，这个人已经犯奸淫了，你才动一念了，你还没行动呢，但是你想都不行，你想的时候你已经犯奸淫了。也就是说你我们从自然界里面，我自然界还没动，就是但是你在想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想象呢就会触动那个 spiritual realm 灵界，那么在这个灵界当中就好像已经犯奸淫了，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用想这个想，在灵界里面已经造成了一个事实，耶稣就算你是犯奸淫了，哇，那这下子很不得了啊，那这样我们这个不可以乱想啊。他想他说你要这个手让你犯罪，眼睛让你犯罪，脚让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意思就是说你非要有这种决心不可。然后耶稣话锋一转，那个时候马上在马太五章的时候他马上讲到休妻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 case 绝大部分的个案里面为什么会休妻，休妻就是先生把老公把老婆休掉了可以另外再娶，哇，那这个当然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根据是托拉生命记24章第一节。那生命记24章第一节呢，在历世历代拉比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的看法。当然呢最有名的看法就是 Helio, 就是当时的拉比有一个叫 Helio, 他呢他是说呢只要太太是那种做错任何一件事情，他好像把饭烧焦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了。那个另外一个叫做小曼萨满哈，他解释说，是太太犯了淫乱，你才可以休他哈。所以呢，耶稣基督很显然就是什么同意那个萨满的拉比所讲的话，这是在当时代大概是两大派了哈。不过大部分人都喜欢希利尔那一派，为什么？只要你的老婆呢，烧焦饭，你就可以把它休了哈。那这个休书哦。耶稣基督在这边被问到的是一个很从我们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的什么偏向弟兄的，为什么？他就是这一纸休书呢，只要男性单方面的写一份休书就可以把女方休掉了，女方连一点 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休掉了。所以他今天再度的提出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提出来，他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那拉比的解释可以不可以，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所以这个法律的问题呢，就很棘手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边讲法利赛人他来试探耶稣，你可以说哦，他们大概说真的要来探讨这些事情，可是这个探讨律法上面的事情哦，往往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假的面具，他背后真实的动机是来试探。为什么挑战呢？是因为我刚刚讲了嘛，已经在犹大的境内了，就是希律王。那如果说呢，耶稣说哦不可以离婚，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离婚的话，那法利赛人就说哎，那你根本就是践踏藐视摩西律法嘛。那如果耶稣又说又可以离婚的话，他们也可以说哎，耶稣提倡离婚哦，耶稣可以这样这样。那显然呢，有一派的人呢就不会跟从耶稣了。可是耶稣不会怎么样，耶稣不会上这个当。那另外呢，他们也希望耶稣会提到像施洗约翰一样提到希律王娶那个女子是不合理的，他只要耶稣讲这一句话，他马上就可以报官了，把上告这个希律王，把耶稣抓起来。所以呢，对，这就是他们的试探的背景。 OK， 他就是想办法来 trap， 让这个耶稣基督呢踏进他们的圈踏。好，这就是这个捕鸟人的网罗哈，因为他设下一个陷阱嘛，好，设下一个陷阱，你跳进来，那你倒霉。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你要看到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的事迹故事当中，他要我们学习分辨，他要我们学习不要轻易的踏入人家设下的网罗，这个是你要学，我也要学的。那么这个休妻呢，如果你记得我们在马太五章这个休妻的原文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它的是 cut off， 就是切掉割掉，就是砍掉婚约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好像你砍手砍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马太五章，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说你看见女子动一念的话，你赶快砍自己，砍掉自己的手脚啊，你那个不安分的脚想要走过去，不安分的手，你的色眯眯眼睛都要挖掉。那这个 cut off 去掉的跟这个休妻的那个原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把自己身体是在想象当中不是真实的，想象当中把它解决的话，那将来你真的会休掉你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你外遇了，你又有第三者了。那他们当时的没有这种小三的概念，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那另外一个女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个时候呢，也不会像我们现代的人类你有小三第三者，你可能老婆都不知道。现在他在当时啊，人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很快的，小地方风俗就这样，这个民风比较淳朴的地方，你干了一件坏事，啥人都知道。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夫妻是一体的。如果你休妻，就好像砍掉自己一样，就把自己的身体一部分就砍掉一样。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等一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婚姻是一个不能够分割的承诺。我再讲一次，二人成为一体，表示说婚姻是不能够分割的承诺，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合约。OK， 你再怎么美丽的谎言啊或埋怨啊，都不是离婚的理由。我们待会会讨论到一些的离婚。你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然后弟兄姐妹，从四五六节这三节是耶稣基督 反对同性恋的地方。如果我们说 OK， 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什么经文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反对同性恋，我告诉你就是这三节。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上帝创造人类是有两性的分别，这两性的分别，所以要离开父母，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不是两个人，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耶稣基督在这个里面讲到两个人的结合，婚姻制度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OK， 所以耶稣是反对同性恋的哦，因为这是他讲到起初创造就是造男造女，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Two shall be one， 夫妻就是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没有讲男的男的可以一体，女的女的可以一体，只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成为一体才会有家庭， OK。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说有人问啊，什么地方反对同性恋，就是这三节，这三节就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观点是这个，耶稣从来没有赞成同性恋，他维护家庭观念，起初的造男造女， OK。 但是耶稣在这边的回答，他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免得踏进了圈套，所以他非常聪明啊，他就是起初的原意是这样。然后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很多的人会问你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很难回答，你就是啊，上帝起初的意思是造男造女，一男一女。所以有些人他来问你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你同样一样画葫芦，起初上帝创造是造男造女，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你不要去踏进他们的圈套。他跟你讲说哦，同性恋这个是基因问题啦，基因突变啦，上帝没造好啊，啦啦啦啦啦一大堆，你不要去踏进那个陷阱。你就说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一男一女，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观念，小孩子长大了成人了，他要出去，他要成家立业，这个也成为欧美在基督教文化里面人要离开父母，你要到外面去自立门户了，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了，做爸爸妈妈的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小朋友了，他已经长大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神在这边讲了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啊，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他们要分开啊，要离开父母啦。我们华人有很多的家庭有些时候不太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立国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家庭，我们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只能去帮忙，而不是去什么，而不是继续的去控制。OK， 那么人伦纲常呢？每一个人都需要结婚的，要生子，传递香火，传递香火，夫妻要合体。那么这个定律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出现了，所以人被创造之后，马上上帝就制定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在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就已经先讲了。所以上帝看夫妻两个人而且是一体，所以上帝创造你跟创造我，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上帝说他们两个要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讲的这种性的关系，其实在当初上帝的设计之下是非常美好的，是 perfect， 所以当两个人合而一体的时候，是上帝最满意的。所以当我们有夫妻在性生活方面的时候，上帝最高兴的 perfect， 这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上帝要你享受 enjoy， 享受你的男人，享受你的女人，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有些人在讲说，哦，我们要圣洁，圣洁，圣洁到一个地步，连夫妻都不要行房。我说 ，no， 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说，你们两个是一体，两个人要合体，在神看来这是很好的。甚至有的牧师说，你跟太太行房的时候是在敬拜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你在什么？你在实行神的旨意。哎，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神配合，人不可以分开啊。所以耶稣不管他们问的人他动机是什么，把上帝当初的旨意啊描述得很完全。从这边完全的描述之后呢，他也没有去踏入他们的圈套，也没有说要不要离婚的问题，他从来不，他没有回答。这三节当中他先把他的立场讲得很清楚。我们先谈谈看哦，神配合的意思，你可能会想，都是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啊。我告诉你，犹太人跟咱们华人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OK， 一个婚姻的形成是爸爸妈妈做决定的，当然是爸爸做决定的。所以女方的爸爸决定把这个他的女儿嫁给男方某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就跟咱们主这个。古时候的中国，哎，是一样的，而且怎么样呢？而且离婚率很少，很低啊。那人没有分开的，所以我想，任何的形式要把这个夫妻的关系分开来哦，绝大部分都不是上帝的心意。除了，哎，我们待会会谈到的有一些 exception， 有一些的例外的情况哈。所以我们要再次讲哦，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绝对是维持家庭一夫一妻制度的。第七节，法利赛人呢继续追击啊，法利赛人说，哦，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哦，可以休妻子啊，不是可以把妻子休掉。那当然呢、啊、他这样追着问的话，就是希望他继续能够这个耶稣能够踏进他的这个圈套里面啊。哦，那看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样子的回答呢？啊，那当然，这个休书在当时就是一个法律文件哈、啊，这个休书写了男的啊，只要一方面单方面就可以休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也没有正面回答。那弟兄姐妹，这其实你要学的，我也要学的。他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耶稣基督说允许，而且他把原因讲出来，他说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允许你们休妻啊，但起初不是这样子的。哎，这个回答，弟兄姐妹，你跟我就一定要学起来。当有人要设下陷阱要你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巧妙的回答，而且巧妙的回答要堵住他们的口，不要让他们抓到你话语的把柄，一抓到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避免麻烦，我们就要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任何挑衅的人的问题。那耶稣基督在这边把他封口了，为什么？他先把起初上帝创造的心意讲出来，所以他们只好问，哎，为什么你可以允许休息？哎，耶稣基督就继续讲，所以这一条线是耶稣自己铺的，耶稣没有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基督铺路，铺到他要他们讨论的问题。那为什么摩西，哎，他就可以告诉他起初不是这样子的， 起初是因为摩西，因为你们心意，所以他允许的。那这边很巧妙的避免了耶稣对离婚的态度，有没有发现到？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我说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一直到下一节他开始说，但是在这个之前，他先把他铺路了。为什么铺路？他不会踏进他们的圈套。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允许你们休妻，所以他对休妻的态度是 permit， 可以允许，是你们的心要这样做的话，允许。为什么？但是这个允许当中有一个小的但书，有一个条件。我们先讨论一下心硬是什么意思。那心硬啊，是心硬什么？它对象是什么？其实心硬就是 Torah 上帝的旨意。对于配偶，不是配偶，是对神的旨意的刚硬。他心里硬，因为他不愿意维护婚姻的盟约，他是对这个盟约刚硬啊。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因为你们心里对上帝设下的盟约刚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起初不是这样子？下一句他说，我告诉你们，休妻另娶的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回答。但是在回答这个之前呢，他把所有的原因，所有的铺路都已经铺好了，所以他们也抓不到他的把柄。而且他跟当时的拉比萨满的讲法是一样的，就是女人除非她犯了奸淫，你不可以休书，不可以休她。所以他就在这个回答当中呢，跟当时在两大阵营当中的一个阵营是很接近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抓耶稣了，因为耶稣讲的跟他们是有，至少有一派的人是这样子看见的。 OK， 那我们在这边要讲到，就是说这个休妻的制度是神允许，但不是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考虑，也不是考虑了，就是要分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离婚的制度在 Torah 上面，申命记24章有写，摩西允许。那既然摩西允许，那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让人可以离婚吗？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No， 不是的。 OK， 这个是要很重要了，不是神的心意说男人可以随便休妻， No， 不是，绝对不是。耶稣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只有一种条件，就是妻子犯了淫乱。妻子犯了淫乱的时候呢，那就是允许。那我们就倒过来讲了，如果说我想我们先讨论一下因为我这边有些 case 个案的个案的讨论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如果妻子犯了奸淫之后，后来后悔决定求神，求上丈夫的赦免， OK， 那么在申命记24章第一节的这种 Torah 这种律法，丈夫可以休妻的这种条件，而且这个条件是对的，但是丈夫可不可以赦免他？丈夫可不可以连续他？就是我们要知道马太十八章之后讲到饶恕，他立刻讲到一个离婚的案件。这个离婚的个案我觉得马太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排。因为我们心里面饶恕不饶恕，有很多我们人的冲突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冲突，那这个冲突通常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应该这样讲， 跟你起冲突，让你最有机会心里不饶恕的人，就是你的配偶，再来大概就是你的父母，再来大概就是你的孩子啊，比较少的是牧师，比较少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讲配偶不饶恕的，哎，情况会比较多一点。那但是我们在这边讨论的个案是这样的哈，按照摩西律法，丈夫可以休掉这个太太，因为她犯淫乱，但是先生愿不愿意从心里面饶恕太太？我觉得这个就是马太要我们看的。OK， 那如果他们先离婚了，后来他可不可以结婚？如果先生愿意原谅他的话，大家认为呢？或者反过来，如果是丈夫犯奸淫，妻子原谅他，赦免他，饶恕他，他还可以继续在一起。OK， 那当然了，我所经历的啊，如果说是妻子犯奸淫，通常丈夫就很难忍受。如果是丈夫犯奸淫，后来悔改，求妻子饶恕，通常大部分的妻子会饶恕他，但是也有一些少数的妻子就是不饶恕他了哈。但是呢，我们讲说啊，他们离婚后会不会复合是一回事，但是会不会从心理上面的饶恕，这就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但是我相信在十八章之后马上来讨论婚姻的问题，这个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我们在离婚啊，特别现在我们在社会，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离婚率很高的。那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饶恕他？这是最重要的。有很多的个案哦，有人说哦，这个离婚那个离婚哦，还没信主之前哦，有信主之后还有这种分别哦，还要分这样子分那样子。我们很容易拿律法来论断人家，但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心里面饶恕对方？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别人怎么讲你，那是一回事；上帝怎么看你，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处理。对我们做牧者的来讲，离婚的案子哦，是真的是要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互相不让的时候，也正是落在心里有没有饶恕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情绪当中了，你很难跟他讲道理。所以听众姐妹，家庭问题是很难处理，很难不表示不好或是不可能处理，是可以处理的很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去处理。那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就是在属灵上面来看，我们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所以如果耶稣的心腹就是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不是我自己的教会，我们泛称啊所有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犯淫乱，耶稣是不是有权柄按照生命记24章第1节把教会给修掉了？所以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没有放弃我们，耶稣还是在维持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去回想我刚刚问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配偶犯奸淫，你要把它修掉吗？那想想耶稣怎么对的教会，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 安慰跟答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耶稣在讨论这个休憩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明白，我们有选择，但你的选择是基于连续人呢，还是基于你的权柄，你要把这个关系彻底的破裂掉呢？还是你怜悯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就像基督再给教会机会一样。好，最后，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我们之前的讨论都可以很有理性的来讨论，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最后这一句话把我们牧师给搞懵了。因为最后这句话很难去 fully understand， 就很难去完全的明白了解。因为这个最后一句话引起很多的争议。怎么讲呢？你任何离婚后的妇人啊，不管是有没有犯奸淫啊，不管是不是先生犯奸淫啊，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也讲了一个原则嘛，哦，你不信主，他讲到不信主啦。那不信主的要情愿跟他在一起，然后就跟他在一起，那么不信主的人也会因着你成为圣洁。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奸淫的问题，那你娶了这个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的话，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今天的教会来讲非常不好处理。那是不是任何离婚后的妇人都不能够再结婚呢？或者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无故的被休的妇人，属灵上还是属于那个男人的，所以他不能结婚？那我们所有被休的、离婚的，是不是一律都不能结婚？那是不是再婚的就犯奸淫？耶稣就不高兴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出两点，好，第一，许多希腊原文的版本最后那句话是没有的，就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他是犯奸淫的，这句话很多希腊原文版没有。好，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有人拿这个来做理由啦，说他质疑这句话不是耶稣讲的。好，这是第一个，我只提出来给大家参考。那第二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个犯奸淫的，我的解释就是说，是会淫乱的缘故，被休的妇人，所以他因为犯淫乱，所以被休，然后他再去结婚，那他就是犯淫乱，这是我最直接的解释。但是其他的人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子的哈。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离了婚的女人都不能够结婚因为耶稣这句话。但是我觉得我的解释就是说是他被休的妇人他自己再去结婚，他自己就是他本来就已经犯奸淫了，他被休的这个也是犯奸淫 ，OK， 所以这是我目前的看法，将来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只告诉大家，最后这一句话造成我们做牧师者非常困扰。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就是，不管离婚再婚，你是否真心的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觉得这是重点。我们犯了奸淫，得罪了上帝，这个你跟上帝还可以好好的处理，但是因为你得罪的弟兄没有真心饶恕他，那么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小心。好，那第十节开始，门徒就说了，人还妻子这样子就 就干脆不要娶算了嘛。他娶了妻子还这么麻烦了、啊，哇！那意思就是，门徒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很吃惊啊，因为那个时候呢 ，Helio 他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妻子要是煮饭煮烧焦了哈，就可以给他一个休书哈。在当时啊，比较流行啊，比较占多数啊，比较多数的人是这样看法了。但你知道啊，我觉得我们从一个弟兄的这个眼光来看，你知道，弟兄哦，他如果要好好的修理，或者说想要这个控制他太太，他只要跟太太讲说，嘿，希利说你饭烧焦了，我就可以修你哦。他只要常常提这个哈、哦，他太太是不是就会比较乖一点呢、啊？我觉得很有这种味道，就让太太就是说，哦，小心哦，不要无缘无故被老公休掉了哈、哦，真的很没面子哦，也要让他的爸爸妈妈觉得很没有面子哦，被老公休掉了哈、哦，那这个，所以呢，也许哈、啊，我猜了哈。这个是先生要让太太这个听他话的一个手段哈、啊。也许 Helio 他这个他的那个、他的婚姻都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哈、啊。我这个是猜测，但是这种的讲法，显然呢门徒啊、回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我们不要娶了好了，真麻烦哦。意思可能就是说，我就失去了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 advantage 哈，我就没有办法在我的生活上面占便宜，我没有什么抵抗啊。如果我碰到一个这个悍妻如虎的悍妻的话，我实在没有办法来制止他哈。好，这是我的想法了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了解到这个门徒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哎呀，这个耶稣基督实在是要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哈、哦。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也没办法很好的回答。但是他耶稣基督，他在借着这个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领受，这里面蛮深的、哦。人和妻子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耶稣马上讲到了独身的问题。耶稣说：“哎，这话不是人都可以领受的、哦，但是上帝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哦？哎，这个独身呢、啊，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造男造女。他的意思，每一个男人都应该找自己的女人结婚的。”但是有一些是例外，他的例外是什么？有生来是阉人的，就是生来怎么样？生来性器官有问题，也有人被人家阉的，就是去当太监。但也有因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你要知道这个自阉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真的自己阉掉了，而是像耶稣一样，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哦，你独身的恩赐，就是除非男人的身体的问题啊，或者是上帝给他有独身的恩赐，你才会领受的哈。这个不是一个法则或是一个神的命令 ，OK， 这是一个恩赐，这是给你的，你可以这样做。任何人你这样子领受的，你愿意这样做，那你就去做。但是这种人多不多？很少。使徒保罗就刚好是其中的一个。OK， 但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其实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耶稣基督也是在为他自己做辩护。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没有结婚，耶稣基督他必须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为什么？因为在 Torah 里面有讲到，身体有残疾的是不能够进会堂的，是不能够去敬拜上帝的。所以耶稣必须要毫无残缺的，而且 献给神的这个弥赛亚羔羊必须是毫无残缺的。他最后一次被大家检验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全身是波个金光。所以如果耶稣是残缺的话，他不能够上十字架。因此意思就是说，有为天国自阉的，意思就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他不要结婚，他不要二人成为一体，他要专心的为天国，是为天国的缘故。所以我在这边呢，要有一个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属灵的独身的问题。这个属灵的独身呢，它是仅仅为了天国的缘故，不是为了其他，是为了天国。他的心就是围绕在天国。耶稣的旨意有没有行在这里？耶稣的计划有没有实行？他心里面的欲望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在天国，在神的国度。他的欲望不是跟配偶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你的呼召以及你愿意为了上帝舍弃自己人生的欲望，一心只为神的国，那么上帝赐给你独身恩赐的时候，你就可以不要结婚。但你还是很正常的哦，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天国。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你有独身的恩赐吗？那么你就是专心的为耶稣，你的心思意念都在耶稣身上，你在属灵上面完全嫁给耶稣，你在心思意念上完全系念天国。天国要做什么？天国要干什么？神现在要做什么？那么你就去负责追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帮助上帝完成。因此我们在这边的思想，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独身的恩赐啊。那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你会不会像保罗一样把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国？他的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处去宣教推扬福音，所以他对福音的传扬有超乎异常的热心，有那种热切的盼望。如果你是一个很热切的愿意让福音传开传扬，你要 devote， 你要花尽你一生的精力，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的10个小时之外，你其他的14个小时都在为上帝的国度奋斗，那你可能有独身的恩赐。13、14、15节，那个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这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来我这里，不要禁止，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给他们按手了。那弟兄姐妹，如果你照前后文来看的时候，18章耶稣基督才讲到小孩子，那这边讲到小孩子跟18章第2、第3节所讲的小孩子同一个字，也就差不多是3岁小孩子。那个3岁小孩子有人带着他要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因为在犹太有一个风俗，在赎罪日的晚上，他们要给一个长辈按手祝福，这是一个习惯。那当然呢，可能门徒会觉得说，哎呦，耶稣没那么老，耶稣才30岁啊，不是那么长辈，所以他禁止。 但是呢，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边有点不是很高兴哦。那事实上，在马可福音里面哦，耶稣基督的反应是耶稣甚为恼怒，所以耶稣基督是非常生气。小孩子来找他，门徒不许，耶稣非常恼怒。耶稣说：“这个小孩子来，不可以禁止他们了，因为在天国就是像这样子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章，耶稣才讲哦，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啊，不回转向小孩子啊，你们进不了天国哎。要回转向小孩子。哎，我们讲过小孩子的样式哈，小孩子对罪不敏感，他完全依靠他的父母，他不会被色情诱惑，他不会自觉的很伟大，很老大。他就是谦卑的，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你教他讲什么话他就讲什么话，你教他做任何的事情呢，诶，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当然会跟从你哈。他会哭他会闹，但是呢基本上还蛮好怎么样，蛮好哄的，蛮好带的，当然除非是那种很特别的。但是耶稣都说：“哎呀，我们在天国里边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人啊。那像这样子的人，不要禁止他们来找耶稣啊。那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人身份地位很可能是不重要的，是一般社会上对这些人呢会不是很在意的。”是 not important 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你不必对待他们怎么样。但是就是偏偏在耶稣在这边用这个小孩子来讲，就是说 no no no， 他们很重要，而且非常的重要，你们认为不重要，我认为很重要。意思就是说门徒还不明白耶稣的心意，意思就是说那些一般人瞧不起的，认为不重要的，耶稣认为很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个扩大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社会低层人物耶稣重不重视啊？耶稣很重视啊。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来，除了这个小朋友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大街小巷上去找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需要的，那些是耶稣要天国的，要他们进天国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是欠那些人的福音的债，因为耶稣怎么，他希望怎么，那些不重要的人物，我们要给他机会寻求到耶稣，不要禁止他们来找耶稣，因为他们很重要。也在天国里面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实行耶稣的旨意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判断这个重要还是那个不重要？结果门徒被骂，门徒被这个责怪，因为他们没有给小朋友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为他们按手了，耶稣为他们祝福了，不重要的小伙子能够占用到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时间。那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我们人看跟耶稣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就在马太十九章的前半部，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真的他的看法，天国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人对天国的想法跟看法是差很多的。我们要去巴结属灵的那些很丰富的人，我们要去跟他们亲近，但是耶稣说：“哎，你们要找那些不重要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哎，你这个痛恨这个人哦，不饶恕他，哎，你要饶恕他们。哎，你们对这些离婚的妇人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你们不要随便的去砍掉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我总觉得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把这个三点哦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休妻、独身跟小孩，这三方面都讲到人关于性关系方面，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不晓得什么叫做奸淫淫乱。我们对于上帝的国度，有像独身的人这么样斤斤计较，或是非常的热切的盼望神的国能够降临，能够实行在地上，还是你是要砍掉自己的身体休妻啊？你太有自己的欲望，没有天国的欲望。让我们一同回归像小孩子一样吧。让我们虽然我们有夫妻关系，有些时候我们也为天国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哈。盼望呢，今天所讨论的，能够让大家有进一步的明白，还有一些的开启哈。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
我就要提一个问题了。
行。
现在这个时代，离婚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对。
的确，如果按圣经上的这些话语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无所适从。
嗯，
它里面有一段就说，不信主的，他如果要离婚的话，那就让他去，对吧？如果因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不离婚呢，或者提离婚呢，他如果不提离婚，但是呢，他又不遵循一夫一妻这样的法律制度，那作为信主的这一方，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他就不能提离婚吗？
如果他不信耶稣，那他在外面又搞了一些第三者，照那个保罗的意思是可以离婚的。
他不提离婚的。
没有啊。
如果由我们的兄或者姐妹提出来离。
你是信主的提离婚还是不信主的提离婚啊？
信主的。
哦，信主的提离婚。
就不能提离婚吗？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对方犯了奸淫啊，不管他是不是主内的。
除了奸淫之外呢？
除了奸淫之外，那要看什么啦。如果是家暴的话，哈，我告诉你，家暴就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对，比较麻烦，比较复杂，对。那你说家暴？
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圣经上这些，当然我不能说要用经义来解释圣经。如果那样的话，那个人都有自己的经义出来，那就我觉得也不严谨。但是如果死死的抠住圣经上几句话的话，那也好像会搞死人呐。
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式的话，哈，你在这个耶稣讲的话当中呢，去研究哈，去找出一条路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这个各自找自己的经义哈。所以我讲啦，就是说，因为每个个案都不一样啊，我们很难用一个通则去解决所有的例子，所有的个案。所以每个个案对我来讲都是特殊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要看神的智慧啊。我也相信一件事情啦，就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神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倾听神的心意。OK， 就像十八章里面所讲的，对不对？我们教会有权柄允许，跟有权柄禁止 ，OK， 那只要大家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总是会走出一条路来的。那这条路是大家都可以认可、都可以接受的。那我想，这个如果婚姻双方面有一方是信耶稣的，有一方不信耶稣的，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不信的那一方赶快信耶稣。所以按照保罗他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原则，就是说，他虽然不信，还宁愿在一起，那你就不要提离婚了。但他如果说他犯奸淫的话，按照耶稣在这边讲的，你是可以提出离婚的。所以，其他的就个案，有些时候是蛮复杂的呀。如果说家暴的话，那更是复杂啊。所以，但是呢，最重要的就像我讲的啊，我们心里要饶恕啊。这个饶恕呢，这个功课，又不是短时间可以完全的饶恕，所以那个还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啊。我们求助给我们智慧跟耐心啊。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呢，离婚的事情的确是很难处理啊。你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
啊，不敢讨论了。
越讨论就越多了。这个例子讲不完了，因为太多的可能性。对 ，Yes。
老师，我曾经有一个关于离婚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到现在。因为就是在我原来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呢，她是在信主之前就离婚，离婚是因为男方有外遇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男方又重新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这个姊妹就在我们教会这个以前的教会里面追求，当她这个想再婚的时候呢，就是就问到牧者，那牧者给她圣经上面的依据呢，就是让他必须要等到他的前夫回来他才能够结婚。我们原来的教会有两个案例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离婚后丈夫就是再结婚了，但是呢我们的教会的教导就是说这个姊妹就不能再嫁其他的人，必须要等到他的丈夫回来。那这两个姐妹就其中有一个就一直在找我，一直就为这个事情就很痛苦，她说她不知道能够等到什么时候她的丈夫要跟现在的妻子离婚然后再来娶她，所以我
OK
我也很困扰，因为这个教导也是圣经上面也有的，就是说你要等到那个她回来娶你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作为教会的层面的话，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姊妹遇到这个问题，他的教导是没错，但是我只是感觉到哪里不对一样的。
有啊，你说这个教导它的根据是什么经文啊？
它有一系列的经文，那个我当时他还全部一点一点的全部跟我拿出来，就是说要等着那个前面的丈夫要来娶她，就是说她不能再去嫁别人，要等着那个丈夫要来娶她。因为时间有点久了嘛。
是。
我补充一下，就是她这个姐妹，她就如果要结婚，就要等前夫回来娶。
对。因为你刚刚也知道这个。
要不就不结婚。
OK。
不许我们之前的这个有一个路德小组，就都是这样离婚的姊妹在一起是一个小组，那么他们所谓的教导就是说不要他们再结婚，要结婚的话就等着前夫回来娶他们。
对，那我想他们的根据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最后那一句嘛，好像是在第十三节吧，不是十三节，第九节呀，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
对对对对
对，
是是是。
我想他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一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就是非常的引发争议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个案呢，就因为这一句话啊，所以离了婚的人就不敢结婚了，因为你娶了我，你是犯奸淫嘛。所以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哈，我有两个小注解哈，不是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哈，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希腊文的抄本里面没有最后那一句话，那另外呢，我的解释就是被休的妇人，就是那个犯奸淫的被休的妇人，她 被休了，然后他去结婚，他是犯奸淫，他本来就是犯奸淫了。我这样解，当然在逻辑上面也有一点小瑕疵，因为已经犯奸淫了，耶稣犯不着再讲这句话了。所以那这句话，如果说你离了婚，你是被抛弃的，你不管任何的理由，你都不可以再婚，你一再婚，你就是犯奸淫。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律法啦。我自己本身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婉转的去解释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祷告上帝。那有没有人复婚呢？有啊，我们教会就有一对啊，他们离了婚，后来又结婚了。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少数的例子。OK， 那你说所有的离婚的妇人都不能够结婚吗？那这个问题在今天上来看，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啊。有人说这样不行，有人说那样子不行哈。那当然呢，教会为了保护自己，可能就是说，哦，那当然不可以啊，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这是他们的理解啊。那我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僵化啊。就像你讲的这个例子，这个姐妹呢是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她先生跟她离掉了，对，她现在信耶稣了。他以前的罪都被耶稣赦免了，请问他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如果说你从这个例子上来看，如果我是主任牧师的话，我会说你可以结婚，但是你要饶恕你以前的弟兄，因为你以前的罪耶稣通通赦免了。OK， 这个是我自己会这样做了哈，那我也不敢说100%是正确的，因为这方面的确争论。争议很多啊，那我只能说我会好好祷告，祷告一直到我平安为止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难解释跟很难处理的问题。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离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讨论不完的，你都会有这种。case 啊，这种个案啊，那你说，那这句经文就没有办法，这，但总括一句话，最重要就是说，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允许吗？上帝会喜悦吗？我们的婚姻，上帝会喜悦吗？那如果说真的，就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的。这个辩论啊，那个辩论的话就会各自一方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辩论在这一点方面啊，因为所有的离婚再婚的个案都蛮有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也有本身的这种接下来的问题，我是说了哈，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实行。打个比方哦，如果说我们真的确定就是说 OK， 马太福音19:9，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的，那你这样一讲，所有已经离了婚又再婚的人怎么办呢？那就叫他们要再离婚吗？这又是一个问题啊。你们错了，你们前面就根本不应该再婚了。那你们再婚的都是犯奸淫了，现在全部在离婚，在耶稣面前悔改，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那我觉得我们的神不是那么僵化的神啊，我们的神也允许我们人犯错，我们的神在婚姻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破碎的婚姻，我们的神。比较在意的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重建，我们的内心可以重新的被重建好，我想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刚刚那个讨论的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他有刚才就是孔君姐他说的这个例子，他有圣经有这个答案就是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
重新回来，对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地方，他说是要嫁的话可以嫁族里的弟兄，
是主要都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啦，还有耶稣基督讲的这马太五章跟十九章
那就是说就是这个姐妹她之前的婚姻，她不管什么样的原因离婚之后，她在族里面她还是有一个自由，就是可以嫁族里面的弟兄。
这
个是你的答案对吗？
这是我的解释，但是很可能会被其他的人挑战。所以我们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会这样的，我会让所有的当事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带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好，还有没有？
老师，我有个问题。
怎么样？
也不叫问题吧。喂。
怎么样？
那个就是关于就是离婚，就是本来一对弟兄姐妹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我现在就不谈原因。那么离婚之后呢？某一方或者这两方，他们都是找了就是非主内的。那么这样的话，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就会反对，就会在起初就会反对他们跟一个非主内的弟兄姐妹结婚。那么呢，就是说，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坚持跟弟兄姐妹跟那个非主内的。跟外邦人结婚，而且感情啊就是婚姻反而比从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结婚的那一对反而感情要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教会如果说作为牧者长老说了一些就是圣经上的话语，那么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很受伤，那么他有的就离开了教会。因为这个例子呢，就是我是听我同学说的，就是美国教会的例子。他就说他觉得他不能接受他们教会这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来认识？因为我也有同事也是后来找的是外邦人结的婚，反而比前面的感情还反而要好。
OK， 那你希望我给你什么答案呢？
其实也不是说答案吧，就是说该怎样子来对待，就是也就是说，比方说像自己的同事这一边，
对，
也给他的妻子也传过福音，可是可是还是拒绝。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想到他们所遇到的目前又遇到的其他的状况，有时候就会想他是不是还是不应该和外邦人这样子结婚。
OK， 我想
遭到什么
我想是这样子吧，因为就像 OK 离婚再婚呢都有很多的个案，每一个个案都不同，所以我们很难统一回答。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婚姻原起初是神设立的，二人成为一体，是人不可以分割的。那现在就是说人分割之后，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更是在乎的是重建的问题。你现在呢已经伤了耶稣的心，我们这样讲好了， OK， 你把婚约是一个盟约已经破坏了，那现在呢你又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盟约，当然你们犯了奸淫，所以我想从教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OK， 我们要为过去这一段的婚姻呢我们要悔改。你显然的在神的眼光当中呢犯了罪， OK，那我不是要定罪你，我是要帮助你 逃脱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祈求上帝的赦免，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 OK，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每个教会都应该要做的，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就是他的心理上面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他因为教会不同的教导，那我好像不应该再婚，但是我又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要重新建立，因为我要重新建立一个婚姻关系，好，我可能要有一个小孩子或者怎么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当他们已经有一个决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你再去谴责他，你再去说，哎，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不行。那个时候呢，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可能呢，你正在毁灭一个新成立的家庭，那他们以后呢，就永远跟旧恩没有关系了。那我觉得有一方他不愿意相信，那也是现在，不是永远，永远。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啊，我们一直到他咽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但是我相信神是有给他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做的当然是为他们祷告啊。那我们有一些的原则，我的态度啊，对于这种千百种的这种个案来讲，我的底线就是说，这是神的话。你要不要接受？你现在要不要接受？你是全心的接受，那是你的决定。OK，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绝对不会咒诅你。从一个牧者的角度上来看，我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你。那你的决定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赦免你。神会怎么样带领你的新的婚姻？我相信你要付上你那份代价。你知道现在再婚是跟一个不信耶稣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冒险。你既然知道神的心意，那你愿意冒这个险，那么你要付更多的代价为你的配偶来祷告，祈求有一天他会怎么样，他会信耶稣。那我再说了，如果说有人再婚的人要结婚的时候，最好也是有婚前辅导，因为牧师必须要介入啦，因为这样的话帮助他们啦。当然他们如果不愿意，那我也不勉强他。OK， 那他如果要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话， OK， 那这个就比较有挑战性。因为有些人就会说，诶，他们不是离婚吗？诶，他们怎么嫁了一个外邦人啊，或者是娶了一个外邦人啊，这样不好啊，那样子不好啦。所以通常在我们这边的情况呢，通常他们没有办法待在自己的教会，他们就会离开到一个新的教会去重新开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事实上也发生过好几次好几回啦，我的意思哈，我们一样祝福他，我会祝福他重新开始，我会记起教训，当然最重要的也是要从心里面饶恕以前的配偶。那我再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祝福的神，我们的神不是那种律法上面一是一二是二他就没有祝福，他要的是人心的悔改，他要的是像大卫的那种的悔改。所以我们尽管犯了罪不讨神喜悦，但是我们都可以像大卫借着八十八生了所罗门。上帝是会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也许刚开始这个结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可以让它成为祝福。但是我要再说， 至终神会不会赦免你前一段婚姻所犯的错误，你要好好的祷告。那做牧者的也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你要知道，我们做牧者的就是陪他走。有些人呢，他要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是很辛苦的。所以做牧师的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你要有智慧的处理，还要很有耐心的陪他走过。但我总觉得 ，as a pastor， 一个牧师，一个牧者，我们不是要定罪，我们是要帮助他逃避将来的愤怒，逃避将来神的愤怒了哈。我们要帮助他重新归正，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不管你现在有多脏，不管你现在有多污秽，那我们的态度不是要马上就把你定罪，把你定死。那这样子的话，圣经一打开，大家都死。因为这样子的态度没有办法帮助到人。今天他还愿意来跟你谈，还跟你谈他里面的问题，就是表示他是还是有救的。我们求神的赦免，我们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神的爱感动感化他们。现在他最需要帮助的其实就是他的配偶还没有信耶稣，现在要想办法，也不是想办法了，我们求圣灵动工让他有机会。所以我们教会，我觉得牧者就是提供的就是一个机会，改变的机会。他有权利不愿意跟从主，但我相信是暂时的。我们永远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盼望，我们不要失去盼望。他现在的跌倒不表示他永远的沉沦，我们还是以爱来吸引他们。所以因为每个个案都不同啦，所以我也没办法讲得很完全。但我觉得一个不做牧者的态度不是要来咒诅，就像耶稣来讲的一样，我来不是要咒诅，我是要把福音传给人家。那我觉得我们在对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一样啊，我们是有很严厉的教导，也不应该讲严厉啦，就是很严谨真理的教导，但也有神的爱跟怜悯。耶稣允许我们犯错，但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那你还愿意来找耶稣找牧师谈，我觉得都是还有机会的。因此我觉得我们要给人有盼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人盼望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论断人家了。这是我的态度了，我盼望我讲的能够让你明白。OK， 我这样讲可以吗？
谢谢老师，明白。
OK，
可以，谢谢老师，
感谢主。
周老师，
哎，
在那个以斯拉记里面有，
嗯，
就是为娶了外邦女子来认罪悔改，
有，
然后立志要把他们都休掉，
对。你提到这个实在是那是最难的。是啊，外邦女子，那外邦女子就是说那叫做种族歧视啊。Yeah， 当然我这个种族歧视是开玩笑讲的啦，因为他们不是纯正的那个犹太人嘛。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看啊，他那个属灵上的意义真的就是说，我们要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是不能同父一轭。那我相信那个保罗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出于这样同样一个概念。但是呢，他们那个不同种族的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OK， 因为那个血缘嘛，但是信仰上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用旧约的这一方面来应用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呢，我们失去了新约当中我们信徒非信徒他成为信徒就是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愿不愿意让耶稣来掌管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有差别的地方。以斯拉记可以看为去除拜偶像吗？对，因为当时的外邦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去掉外邦人的这个配偶，事实上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去除这个偶像呀。那因为他们都不会悔改的，因为他们也无从悔改，因为那时候他们认为的救恩呢只有给犹太人啊，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理解。但是今天就是不是了，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我说新约是已经不一样了。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哈。
反正以斯拉基看的时候就赶紧翻过去，看完就算了。
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属灵上的意义哦。我们读圣经，每次读都会有新的亮光哦。感谢主。好了，那我们
那
也怎么样？
我有个问题，还
是是。
就刚刚那个，我有一点的，就是我的感觉，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嘛。刚刚就是马拉基书那个，就是不是马拉基书，就是那个
以斯拉基。
以斯拉基对。还有一个就是牧者，他们就是牧者，就是我也接触到了一个例子。牧者他离婚了哈，然后。又再婚，当然娶的也是族里面的姊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我当然我是有一些跟他们有一些接触，我也从心里面也接纳他们。那我的问题是，在教会层面，教会和教会之间，他们应该如何让一些其他的教会更多的能够接纳他们？当然这个也很敏感是吧？
哦，呀，这当然很敏感啦。主要的就是说，他们也成为一个怎么讲？他们也可能是成为一个绊脚石，那是第一方面。第二个也可能变成一个试验，神借着他们试验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OK， 我们是对他怜悯呢，还是对他论断 ？OK， 这是第一个 OK。那另外呢，我们会不会有人被他这样子哦？你们离婚的哦，又再婚了，我还当牧师哦，会不会绊倒人家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接纳不接纳这个问题哦，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OK， 他们无论在做怎么样子的事工呢，可能人都会有意见啊。我觉得。我们与其把心思意念或是你的这些的努力你放在要有人家来接纳你，不如你老老实实好好的牧养，或者是好好的做你的事工 OK。 有人质问，那你就说我们求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也请你饶恕我们。我想这个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谦卑了，那在主里面能不能接纳，我觉得是看每一个人吧，看每一个人的生命状况还有对他的认识。那可能很多人也还是不知道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用爱心，用爱来支持。为什么？因为他是牧者，所以他教会的羊啊，可能是最容易受伤的啊。那我们呢要避免的就是绊倒人 ，OK。所以我们今天在批评或论断，或者是给人什么样子的评语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觉得这都是应该的嘛。可是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不见得会跟你一样的想法啊，所以。当然我们尽量讲真理啊，但是我们不要用真理去论断人，我们总是要给人有一个被爱、被关怀、被尊重，是那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盼望他们能够真诚的在上帝面前悔改。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离了婚的人、再婚的人， 你说他们将来会不会被耶稣基督接纳？哎，我觉得他们现在也许还没有，但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真诚的悔改，耶稣重新接纳他了。就像大卫的犯奸淫谋杀，他到最后还是被上帝接纳。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但记着不要被绊倒，也不要绊倒人家，这是我的态度了。
好的。
OK， 好的。那我们请这个潘姐妹，你帮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主啊，来聆听，主啊，你借着话语对婚姻的教导，主啊，我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家庭，主啊，因为神你是赐福的神，主啊，也求你啊，除去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赐给我们的思想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神话语的。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是荣神益人的，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神的道路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就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在主啊，在肉身上，在灵里面都祝愿啊，祝福我们啊，有敬虔的后裔。就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后裔抓来教导我们的小孩。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